中信月刊2013年5月第52卷第5期总编号613，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谭瑞娟，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弱视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母亲，伟大的事业，作者严永。人生的道路漫长，当回顾往事的时候，总感慨时光迅速流逝，人生的脚印好像留在沙滩上的足迹，高低不平，有挣扎，充满了甜酸苦辣，亦有上帝奇妙的带领和他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顺服上帝的道路并不是风平浪静，但却是山穷水尽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满了神奇和福气。2003年8月，我们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搬到麻州的安密斯特城 Amherst， 转眼十年的时间，回想起心里充满着感恩。我原来是个爱事业如同性命的人，上帝却带领我走一条发梦也想不到的路，把我从事业岗位上带回家，让我明白教养子女是多么重要的。从一开始来到安城，我们就明白这是上帝的带领，但我们都没有看好安城，尤其是我好有挣扎，知道来到这里我的事业将会停滞。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从事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已经有5、6年，这种工作只可能在波士顿或者纽约的金融公司才会有。安城只是一个大学城，方圆百里大公司都很少，更何况有大银行呢？但我心里明白这些是上帝的带领，不敢不从。就是这样，我身不由己走上这条事业自杀的路，而是一条非常坎坷让我老我死去的路，但却是一条美善的路，虽然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丈夫来到安城之后，事业一帆风顺，渐入佳境，不单止很快得到终身教授职位，而且还获得学校最高级研究成就奖。在教会里他热心服侍，参与建堂和福音的工作，灵命与日俱长，亦蒙上帝的恩典带领很多个学生归信耶稣。可是我却陷入了困境，没有工作对我来讲好像鱼离开了水，几乎无法呼吸。即使在我两个孩子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放弃过工作，因为我爱工作，更爱挑战性的研究项目，爱有成就感。有压力的工作是我所知唯一的生活方式，我好像深海里的鱼停了在沙滩上，太多的时间让我几乎精神崩溃，找不到自己的岗位。虽然我没有患忧郁症，却变得脾气暴躁，情绪起伏不定。求职风波与辞职回家，实在忍无可忍之下，我不顾及丈夫的劝阻，向波士顿几间公司求职，很快面试和聘书接踵而来。公司顾念我的情况，甚至同意我一个星期在家工作2天。这间是资讯公司，薪金丰厚，工作性质对我有极大吸引力。我抓住这根救命草不肯放手，宁愿日日行走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在波士顿找屋住都在所不惜。我是一个职业女性，这一切我都能应付，唯一让我放不得低就是12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为此教会的弟兄姊妹跪下来迫切为我们祷告，我虽然非常感动，却无力拒绝这份工作。我对丈夫说，除非上帝亲自对我说话，或者他关上这道门，我别无选择。我们的祷告长达1个月，这间公司亦好有耐性地等待。最后公司说，我们再给你半个月， 半个月后务必答复。在期限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发了一个梦。正当我惊讶沉思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来。上帝再次给我一个不寻常的印证，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我敬畏上帝高于地上的一切，立刻跪下来感谢。求上帝带领我以后的路。当天我打电话拒绝这份工作，丈夫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松了一口气。奇妙的是，几个月之后，一间大公司哈特福德 Hartford 打电话来找我，说在网上看到我的履历，希望见我。很快他们就决定雇用我。虽然每天在高速公路要往返三个多钟头，我并不在乎疲累，经济亦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实在是我太爱工作了。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我的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时候，上帝又将新的挑战摆在我面前。2007年初，儿子就读的高中连续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件，让我忧心忡忡、夜不能眠。我不得再次问自己，我工作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家庭呢？很明显我需要工作，但家庭也需要我，鱼与熊掌无法兼得。我再次将这件事摆在祷告中，求问上帝。2007年3月，基督教华侨报道会 COCM 总干事黄光霞姊妹前来参加女子峰长老的按摩典礼，居住在我们家里。刚巧学校放假，只有两个孩子陪伴客人，我和丈夫都要翻工。黄姊妹年事已高，德高望重，而且她的举止作风有些地方好像我妈妈，所以我对她额外尊敬。有一日我放工回来，她语重心长对我说，你的两个孩子好特别，作母亲对社会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翻工来体验。你若能培养这两个孩子，将来可以被主使用，你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你知道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和查理·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的母亲吗？他在家养育18个孩子，约翰和查理就是其中的两个。没有他的悉心教导，就不会有约翰和查理，也都不会有后来英国教会的大复兴。我当时不熟悉约翰和查理的故事，但黄姊妹的话却深深刻在我心里，成为了我后来生命的转折点。之后数个月，我一直专心祷告上帝，并求印证上帝的指示是辞职回家。于是在2007年6月6日我就辞职。这次回家和以前的心情就截然不同，因为家里有重要的使命等待我，我回家是要迎接生命更艰巨的挑战。生命的新挑战，帮助青少年。记得我向老板辞职的时候，告诉他我有一个读高中的儿子，需要在他入大学之前尽我的能力帮助他。老板说，你辞职也不一定有用，你回家他未必回家。我知道他讲的是事实，我不翻工也都未必能帮到他。可是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如果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没有把握住最后这几年的时间尽力而为，以后不单止没办法向上帝交账，亦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即使事业有成，也会失去内心的平安。这次的辞职，因为知道是上帝的带领，而是自己的选择，我这次的适应相对比以前进步。一方面，我靠不断读经祈祷，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来改变自己；另一方面，我亦都找到大批的书籍研究，如何教养青少年，以及美国大学的取录规则。在两方面，我以前一无所知，我太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了，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想。我们彼此不了解，而 原因非常多，不只是代沟，文化上的差异更大，加上我们对美国青少年不了解，缺乏深度的沟通。但我知道我是沟通的桥梁，只要我们肯放下自己，虚心学习，用心去爱，并且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即使受了委屈和个人的牺牲又算什么呢？主耶稣说得不错，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三年好快就过去，就在我放下自己，让我老我死去的三年，路是不容易行。然而我对教养美国青少年和入大学的规则下了的功夫，远远超过我在博士论文上所下的功夫。我对孩子因材施教，随时随地给予及时的指导，感谢天父，他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心里，让我甘心情愿，尽心竭力去做。我明白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有几大，是基于我们同孩子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就尽可能找住机会，多些同儿子在一起，营造轻松的气氛，进行深度的沟通，接纳他的优点、缺点，亦请他提出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家庭的祭坛和家庭的会议更促进了我们的沟通，因着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彼此的认识的价值观，沟通就更好了。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的理念，都需要回到上帝的立场上重新审定。我们亦邀请儿子一起祈祷，求上帝带领他入到最适合的大学，按照上帝的心意，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上帝奇妙地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从儿子十年班起，我们就留心带他去看各地的大学，最后上帝却把他带到 Swarthmore College， 一所我们从未问津但却非常出色的文理学院。儿子在2010年进入大学以后，将这个过程写成文章，见证上帝的奇妙。他在那里如鱼得水，有非常多的好朋友，还有好的校园团契和兼职工作，他自己也觉得上帝的作为奇妙可畏。上帝不单止在入学的事上赐福给他，还给了他领导的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恩赐。他在高中连任三届年级主席，2009年被选为麻省两名青少年参议员之一 Junior Senator of Boys Nation， 到华盛顿白宫受训，亦是上帝的恩典。大学二年级的暑期，他竟然获得 City 和 Federal Reserve Bank 两份暑期工。 Federal Reserve Bank 的暑期工后来就成了他全年的兼职工作。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他。生命的更新挑战，在家教育。儿子入大学去了，我又求问上帝，下一步该做什么？留在家里还是出去工作？我常常祈祷，细心琢磨和观察。后来丈夫要去耶鲁大学做为期半年的学术休假 Sabbatical Leave。我们决定全家一起去，奇怪的是女儿的学校竟然有特殊的规定，凡是离开学校超过两个星期就算自动退学，并且不准再回去。真是岂有此理，我觉得这个规定实在不合理，找校长解决不到就找校董、麻省的教育局，甚至还写信给麻州的参议院，由他出面去跟教育局倾谈。想到女儿是个好学生，我觉得一定不会有问题。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这样是麻州的规定，她亦没办法。真是想不到在美国会有这样不合情理的规定。我真是很激气，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只要一想起这一件事就会很生气。最后我终于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上帝啊，我相信你是掌管一切的主， 这件事也一定有你的允许才会发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你在这件事上一定也都有你的美意，虽然我不明白，但我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会把先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家一起去，我会尽力在家给儿女上课 homeschooling。祷告后气就全消了。从此我的书台上就摆满了 homeschooling 的有关书籍和教材。开始应付新的挑战，和女儿天天相处，才惊讶地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孩子。她不单止聪明好学、勤奋乐观，而且还非常善解人意。把这样有天赋的孩子放在学校里，实在是浪费她的时间和才华。我不住地感谢上帝，让我可以看到这一点，给我机会更用心地教养她。更奇怪的是，我们从耶鲁回到安城半年后，麻省教育的规定变了，那家学校又愿意让女儿回去。可是我们早已尝到自由的滋味，谁还会喜欢回到不自由的日子呢？我们是很喜欢在一起的时间，早上全家一起灵修看圣经，女儿会用中文、英文、拉丁文三种语言背诵圣经。她最喜欢用果汁机打果汁，和我们一起做早餐，我们全家一起去晨运，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各样功课都是以她喜欢的形式进行，时间运用深浅程度。对于她不喜欢的，我们就尽量找更适合她的形式来引发她的兴趣。她的各样功课程度都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每天下午游泳的训练，以让他可以跻身新英格兰游泳健将之列，在小提琴、芭蕾舞、滑雪上都是佼佼者。这些都是他自己很喜欢的课外活动，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安排时间让他做想做的事。他亦没有交功课的压力，我们尊重他的感觉，亦让他跟我们一起做家务，在教会参与服侍，照顾小朋友，从小养成助人为乐的好习惯。我尽量给他自由和独立的机会，让他能多与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培养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临睡前，他喜欢阅读一些儿童的经典名著，我也喜欢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扩阔他的视野，训练他的思维。他亦会问我很多奇怪的问题，讲述他生活的趣事。每天晚上他让爸爸为他祷告才睡觉。在家里的教育使他得到全方位的指导，有上帝的话滋润，家庭的温暖，丰富多彩的活动，他有着健康快乐的童年。回顾这几年的生活，我实在是要不住地感谢天父上帝，他带领我走的这一条是和我的理想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是一条充满恩典的蒙福之路。顺服带来福气，上帝的路是最美善，虽然我们当时不明了。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找到家的小鸟，作者余宝。我同老伴经过十年排队等候，从中国移民到海外定居。当我站在这块新的国土上，看到天是那么蓝，空气是那么新鲜，想到要开始新的生活，就有些兴奋，但也有更大的担忧，因为我们不懂这个国家的言语。再讲，他们的法律和人情世故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能适应吗？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后由于家庭变故，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困难，精神压力很大，有时真是受不到，一直在回中国和留下来之间徘徊。 我是一个很要面的人。在中国，我们虽然不是很优秀，但亦是知识分子。现在搞成这样，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考虑了很长的时间，我和老伴决定都是留下来。于是给自己打气，道路是曲折，困难是暂时，前面是光明，坚持就是胜利。并用红笔写了一个忍字，心上一把刀，不信挨不过这一关。于是我们挣扎地找当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部门，反映我们的情况。他们分配临时房屋给我们，定了日期就由社工打电话给我们，令到我们看到一线曙光，于是就耐心地等待。那段彷徨的日子，我和老伴每天带着几块面包、一壶杂粮稀饭和两樽水，从早到晚都在黑森市公园度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日是中国的年三十，人们都在家中过年，公园里显得额外冷清。我和老伴好像无家可归的孩子，不知何去何从。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好像长林嫂一样，经常向关心我的人诉苦，倾吐我的无奈。那段日子，我流的眼泪比一生总和还多。老伴劝我，你不要哭了，你哭我心里难过的。我们就这样一日一日地等，好像等星星等月亮出来这样。到约定的日期，我在电话旁等了将近三个钟头，亦没有接到社署的电话。于是第二日就是年初二，我们又去该部门，短短十五分钟的路程，为了走捷径，我们竟然走来走去，走了半个多钟头。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帮不到我们的忙，希望变成失望，害到我们苦苦等了五日。最后他们给我们一张表格，把我们推给华人服务社。我和老伴去了华人服务社，那边又叫我们去找社会慈善机构。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但是这个部门帮不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决定去找教会。我和老伴向一间基督教会的方向走，迎面走过来一个女士，笑着向我说，太太你好，你信耶稣吗？我还未等她讲完，就抱着她说，我就是来找教会，我们现在面对困难，希望你们能帮到我。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他把我拉到凳上坐，极力地安慰我，帮我擦干眼泪，坚定地重复对我讲，信耶稣吧，得永生，能上天堂，耶稣爱你们，上帝会保佑你们，上帝会帮助你们，不要难过。也把我们带到他家里。他先生是个韩国人，又是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有教养的人。虽然言语不通，但他亦忙于热情接待我们，还留我们在他们家中吃午饭。就在我们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政府、华人服务社连家人都帮不到的时候，是上帝把我们带到他儿女的身边，给我们极大的关怀和温暖。他们的爱心使到我很感动。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信耶稣。大年初四是假期，他们夫妇两人一早开车找我们，把我们接到韩国教会的牧师家里。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一同商量如何帮助我们，之后还请我们去吃饭。饭后他们夫妇不厌其烦地打完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帮我们找屋、找工作，又车我们去看屋。在他们努力之下，终于找到一间比较便宜的房屋，之后又帮我们搬家，送给我们吃的用的，也为我们祷告。考虑到言语的障碍，他们又亲自带我们到华人教会。当我们第一次走入这个教会，同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兄弟姐妹们开心地欢迎我们，握手祝福。当我同大家一起唱《寻找》这一首诗歌，觉得自己好像无家可归的小鸟一样，辛苦艰难地找自己的归宿，自己的家。我一边流泪一边唱，现在我终于找到家了。我们以前是无神论者，但现在上帝把我们带到祂的家里，赐给我们权柄做祂的儿女。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埋葬，第三日复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接受你作我们的救主，永不放弃，永不离开你。请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尽管以后的生活仍会有许多困难，我不会再流泪，不会再孤独，因为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有上帝同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怕。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我爱你，感谢上帝。时评：救救留守儿童，作者钱志群。中国改革开放前，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人民都禁锢在家乡那一片土地上。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驱动了庞大的中国人口流动起来，特别在农村人口从田地上走出本乡的县市、本省甚至本国，农民工成了新名词。多年后，另一个新名词又随着诞生，农民工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到城里打工，哪会有时间同地方来照顾自己幼年的儿女？儿女又怎会有资格去只有大城市户口才能去的公立学校？于是很多年轻父母只得将儿童送返农村，由年迈的祖父母来照顾。据不完全的统计，这些留守儿童有7000万那么多，这个数字还不断增加。有报道，只是在美国生育然后送返福建省福州的洋留守儿童就达到10000人。留守儿童是不是会成为问题儿童？农村的祖父母们大半是年老体弱，文化低，见识少，只能为孩子煮饭洗衫，没时间照顾和没充分保护他们。2012年湖南省涟源市遭遇一场特大洪水灾难，12名死亡的儿童中就有11个是留守儿童，特别在农村春种秋收的时候，忙于农耕活动的爷爷嫲嫲们甚至让刚有些劳动能力的孙儿孙女去看牛喂猪、洗碗扫地等家务。本来是快乐的童年，却变成了早熟的小大人。有些爷爷嫲嫲又是另一个极端，就算自己不吃不喝，亦对孩子有求必应，把他们溺爱成娇气、任性、懒散等问题。还有些祖父母已经离世，孩子被寄养在亲戚或朋友的家中，慢慢就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绑手绑脚，胆小怕事，或者是自暴自弃。问题各有不同。在福建那条小渔村里的洋留守儿童们，在堆满了玩具的家里，即使被两对祖父母当成宝贝宠爱着，他一点都体会不到爸爸和妈妈的亲情。亲情原来是创造生命的上帝赋予人类，上帝用泥土创造并从鼻孔吹入他的灵气，因而有人类第一人亚当后，不再用这种方法做出他的配偶。上帝让亚当沉睡，取其一条肋骨做出女人夏娃，使他们眼睛一开，一见面不用介绍就知道彼此是骨肉之情，成为夫妻。参创世纪2章21节至25节。上帝亦不再为他们做出儿女，而是对他们讲，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大能方式做天做地，唯独做人用了两种其他方法，有似人生育能力，即使人自己生育的时候，上帝亦在其中有作为，是一人一基因，好似诗人所赞叹的，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浮庇我，诗篇139篇13节。上帝用心良苦，不单止让夫妻，亦让父母和儿女之间藉着血肉产生一种亲情。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篇第三节。所以儿女不应该当作为妇女，必须按上帝的心意由父母管理，不可以指望社会和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看管。留守儿童暴露出越来越多问题，已让中国政府和社会不得不关注，但更应该唤起父母的警醒意识。这些儿童在家庭的缺陷中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情关爱，无助失落感和被遗弃感逐渐成形，心理受到严重影响。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百分率高达 57.14%， 典型症状是内向、孤僻、自卑、不合群、感情脆弱、脾气暴躁、冲动易怒等等，极容易产生极端、越轨以及犯罪的行为。湖南株洲13岁女孩小云的父母远在云南打工，她跟着祖母在家读书，有一天居然吞下三支缝衣针，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傻，她的回答令人心痛，就是不想上学，我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当然我们要理解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生活上的压力，但话说回来，如果在赚钱的同时却流失了亲情，将来在儿女身上无形无踪的损失就无法弥补。虽然这些是政府和社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父母先要意识到，不能本末倒置地考虑家庭生活，无论去哪里应该坚持与未成年儿女总不分开，或者不能长久分开，生活一定会有出路，这个是值得的牺牲。我们是上帝所造，上帝为爱我们亦付出极大，牺牲了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成为儿女们亲情的港湾。婚姻是社会悲剧，作者莫世纯。今日离婚十分普遍，几乎人人都认识一些已离婚的亲友。很多人以为离婚能解决一切婚姻问题，事实上刚好相反，离婚是大问题的开始。2012年的12月，美国康乃狄克州发生了一宗惊人的校园枪击案，一个20岁的年轻人沙朗 Adam Lancer 枪杀了母亲和20条无辜性命，其中20人只是6至7岁的小孩。根据他的亲友说，沙朗的问题在父母离婚后明显恶化，他父亲是电力公司高级主管，年薪约100万。2006年他离开家庭，2008年他离婚，原因是和太太有不能和解的问题。朗莎性情本来孤僻，失去了父亲之后更愤世疾俗，经常和母亲吵闹，似一个计时炸弹，终于去爆炸。但十分可悲的是，上至总统下至媒体都把焦点集中在枪械管制上，完全没有人注意到是家庭的问题。美梦变噩梦，婚姻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第一个制度，而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做成一个女人，领许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十八至廿四节。婚姻本是蒙福的结合，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惜因为人不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美梦就变成噩梦。根据丹佛大学出名婚姻研究学者史丹尼 Scott Stanley 讲，离婚率有高有低，因为地域和种族的不同而有差异，但好保守的统计大约是 41-43% 左右。每年有超过100万名儿童经历到父母离婚的悲剧。其实很多离婚男女的婚姻并不是无药可救，他们没有婚外情，亦没有虐待行为。两人曾经有美好的时光，只是当初的激情没有了，生活渐趋平淡，加上工作和经济压力，儿女的问题，两人的兴趣都有差异等，最后选择了离婚收场。离婚的后遗症，离婚的后遗症很多，不单是个人经济、情绪、事业会受影响，儿女更是受害者，身心灵都会受伤。根据一项做了30年的研究，发现很少离婚者能改善生活。离婚之后，家庭一分为二，女人的经济生活水平立刻下降约 30%， 男人 10%。 如果当中涉及到争家产和争儿女抚养权，律师费的开销亦都不少。此外，离婚者的寿命一般比有正常婚姻的人短，健康情况亦不及有正常婚姻的人。以癌症来讲，离婚的癌症病人复原的机会率较低，亦较慢，可见情绪的创伤对身体的健康有长远的影响。女人和男人相比，离婚影响女人的精神状况比男人较深，他们更容易忧郁、怨恨、自怜、自闭，不知道如何重建好的人际关系。离婚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多半会出现问题，尤其是不同子女同住那一方，通常是父亲。这种恶劣的关系有时候会持续一世，青少年在家庭没有好的榜样，就更容易受外界、原男女朋友、电视明星甚至帮派的影响。我亲眼看到一对夫妇离了婚以后，做父亲的经常在女儿面前讲母亲的坏话，让孩子和母亲疏远，一直到这个父亲去世，儿女才渐渐明白过来，但已白白失去了多年的母爱。我又认识一个年轻人，是个独生子，中三的时候因父亲婚外情曝光，使父母离婚。他没有安全感，亦没有兄弟姊妹倾诉，学校的一个女同学好同情他，两个人来往过密，女方怀了孕便匆忙结婚，未到三年就离婚收场。后来女方再婚，男方却没有停换女友，多年来都不敢结婚，现在40岁还未成家，母亲着急亦没有办法。另外一个例子更可怜，又是父亲有外遇，家庭破裂，女儿好忧郁，但是父母自顾不下，直至到女儿自杀死了才醒悟过来，但已经太迟。所以奉劝各位要离婚的，请要三思，因为离婚不是两个人的事，会影响身边很多人。 好多年前，人们以为父母不和，小孩子受罪，干脆离婚就解决了问题。但事实证明，父母离婚反而使全家受罪，心灵的创伤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医治好。那个伤痕永远存在，父母生养儿女，在儿女心目中，父母自然是最伟大、最可靠的人，没什么难题他们解决不到。但离婚却把儿女这种信赖粉碎了，他们会对父母有很大的反感，对前途亦失去信心。很多人做了不同的研究，比较完整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小孩，都有做出一些大同小异的结论。在经济上，单亲家庭的小孩生活在贫穷线下的机会率比完整家庭的小孩高了好几倍，在心灵和身体上亦遭受比较多的虐待。在生活上，单亲家庭的小孩比较会有吸毒、控酒、性交等不好的行为，犯法的比率亦较高。监狱福音机构 Prison Fellowship Ministries 的创办人 Chuck Clausen 讲，他注意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年轻罪犯比父母相传的多了一倍，有 70% 的少年罪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没有父亲，小孩子缺乏安全感。维州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 Brayford Wilcox亦是全国婚姻计划机构的领导人，他告诉纽约时报，这些小孩子会面对更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穷困的生活。没有父亲养育长大的男孩，有三分二可能会犯罪坐监，有 35% 的年轻女孩可能会未婚怀孕。比较之下，只有 5% 有父亲的年轻女孩会未婚怀孕，所以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很可怜，他们的身心灵所受的创伤会跟随他们多年，使他们对自己、对别人都有不健康的看法。在学业上，单亲家庭的小孩成绩比较差，犯校规比较多，高中毕业的比率亦较低，大概有 71% 读不完高中的学生家里是没有父亲。但是贫苦却有父母的家庭，他们的小孩在校的成绩却超越富有单亲家庭的小孩。我们的社会已不把婚姻看为是神圣和永久不变的盟约，很多人以为婚姻只是为了延续两个人之间已有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婚姻的本意就失去了，因为关系的延续不一定要靠婚姻来维持。难怪家庭研究会的婚姻和宗教研究所 Family Research Council's Marriage and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ion MARRI 透露，全美国的青少年到了17岁家庭还完整的大约是 46%。 非常可惜，这些是以往从未面对过的危机，因为夫妻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儿女的幸福，亦间接影响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基本单元，若被破坏，社会国家怎能稳定繁荣？因为经济不景，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觉得同居责任比较少一点，就因不愿负起责任。同居男女几年之内分手的比率比正式结婚的夫妻高了至少一倍。上帝设立婚姻制度就是要人尊重婚姻关系，夫妻要彼此珍惜，贫富不移，至死不渝。如果一开始已经有逃避责任的心，婚姻怎能维系？家庭破碎，受害最深的当然是儿女。曾有一位心理学家 Judith Wallerstein 对一群离婚家庭的小孩做了2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这些小孩长大后仍然有着各种的恐惧， 怕失败，怕失落，怕变迁，怕冲突。不安全的心态依然存在，他们总觉得被父母遗弃了，以致不懂得怎样去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婚姻的事上。有些人会逃避异性，觉得他们都不好，有些人在结婚后不能够面对困难，一有冲突便放弃，有些人干脆同居不结婚，为了经济亦贪图方便，就如我前面所提到那位男士，不断更换女友，这些都是不健康和不成熟的表现。事实证明同居的男女关系很难持久，因为要离开太容易了。有些父母离婚之后陷在哀伤中，又要设法重建自己的生活，不是他们不爱儿女，实在是自顾不暇，以致儿女孤单无助。有些父母离婚更匆匆再结婚，完全漠视了儿女的需要，儿女更加伤痛，被遗弃的感觉更强烈。离婚对彼此的影响是一世，好像做了手术，不管手术多成功，疤痕却永远留在身上，在特别的时刻还会隐隐作痛，对儿女亦是一样。表面上好像已经过去了，但在特别的场合和节日、生日、学校活动、毕业礼、结婚或其他家庭的庆典、亲友宴会时，儿女都会感到难受。社会科学刊物提到，四分三的人离婚之后都会后悔，有些是立即后悔，也有些多年之后才后悔。试下他们会说，我当初不应该办离婚，离婚书签过，财产分好，儿女抚养权也定了，但是感情的创伤却挥之不去。一半离婚的女人和三分一离婚的男人都会生对方的气，情绪好耐都不能够平静。其实很多婚姻是可以挽回，但不是要勉为其难住在一起，而是要解决彼此的矛盾和冲突。有人做过调查，发现 60% 的离婚案都不是绝望，夫妻关系有改善的余地。另一个调查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差，但为着子女不离婚，而且着手改善婚姻生活，五年之后超过 70% 承认他们的关系已经稳定，进入佳境。所以如果夫妻愿意彼此包容，互相欣赏，正面沟通，尊重对方，那么相处就不会太困难。预防离婚的方法：一、婚前接受辅导。著名的家庭婚姻辅导罗兰博士 Dr. Laura 常说，有好的婚姻，婚前就要做好明智的选择，婚后以恩慈相待。 Choose wisely, treat kindly。 这话听来简单，做起来就不容易。好多人就是婚前闭着眼睛去爱，婚后才睁大眼睛挑剔，结果就是离婚收场。婚前辅导的重要性是请别人帮助你做明智的选择，分析两个人的个性、习惯和兴趣的儿童，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亦提醒你应当注意的事，先做好心理准备，之后问题的出现知道怎样处理。二、不宜早婚。结婚前年龄和心理不够成熟，婚姻就容易破裂。根据调查，28岁左右才结婚的人，他们的婚姻比早婚的安定。当然不能够一概而论，关键在成熟程度，因为成熟的人一般处事较为稳重，减少犯错误。三、信仰相同。信仰相同，常在一起祷告的夫妻离婚率大大下降，因为他们尊重上帝所设的婚姻制度，视婚姻为一世的盟约，又愿意把信仰应用在生活中，定时参加每周的教会聚会，爱读圣经和属灵书籍、刊物，有爱司徒和公徒， 这种人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他们对信仰的严谨遵行，他们的离婚率会大大降低过不冷不热的信徒和非信徒，而且虔诚的信徒多半乐善好施，不会只顾自己的需要，会为对方设想，这种人的婚姻当然会比较稳定。 Betty White 一位康乃狄克大学社会系的教授观察说，不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的基督徒离婚率高达 60%， 经常去聚会的基督徒离婚率只有 38%。 其他社会学家亦有同感。根据著名的社会学家 Bradford Wilcox 的分析，那些经常积极参与教会活动的基要派基督徒，离婚率比没有参加教会的人少了 35%， 但只是偶尔参加教会聚会，离婚率甚至比非基督徒高 20%。 对于离婚，上帝很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做多人，他不是单做一人吗？为何只做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2:13-16。离婚不是讨上帝的喜悦，上帝从造人类的起头就设定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永远结合，夫妻二人应当彼此相爱，共同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但愿我们谨守主耶稣的话，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10:9，而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轻言离婚。结束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们到你面前来。婚姻是你为人类设立的第一个制度，是神圣，是充满爱，象征主和教会的关系。但因为人犯了罪，违反你的心意，破坏了婚姻的盟约，走上离婚的路，祸及后代，求主赦免。若有人现在有离婚的念头，亦求主帮助他们回心转意，免得陷入魔鬼的圈套中。阿门。短文几个儿子的故事，作者余铭志。读到一个三叔的故事，大意是三叔有一笔不多不少的养老金，三个儿子知道后就刻意奉承他。三叔因为重男轻女，看见只是老三生了个男丁，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以老三的名义买了一间屋，气得老大和老二就与老人家反目。后来老三夫妇不孝，把三叔赶走，三叔从寄人篱下变成无家可归。在现实生活中，女儿一般确实比儿子体贴。俗语话，好仔不如好心抱，意思是纵然儿子想供养父母，但媳妇从中作梗，做儿子就两头为难，最终必站在妻子那边。不过也有例外，我认识两个是儿子，谈恋爱前先郑重跟女方讲，我要供养父母，希望将来妻子与我同心。当中一个更说，将来如果你同我的母亲争吵，我会站在母亲那边。你以为这样会吓走女方吗？的确如此，有些女仔不愿意服侍老爷奶奶， 不过如果愿意，必是贤淑品性纯良的妻子。以上两个儿子和妻子都遵守承诺，供养父母和老爷奶奶，亦都婚姻美满。值得一提是，这两对夫妻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虔诚不是只会讲不去做，亦不是只识翻教会。圣经上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一章26-27节。咁样又怎能唔看顾自己家中无依靠体弱嘅老人呢？晓君信丧，买了保险就能安枕无忧吗？晓君你好，我想咨询有关基督徒与商业保险嘅关系，佢哋能否从事保险金融嘅行业，或者可唔可以购买商业保险？咁样做会唔会有损基督嘅荣耀？我大学毕业后从事采购工作将近7年，直到去年10月，偶然了解到金融保险业，感觉都几好，既可以帮助人，世人眼中的帮助，又可以有时间传福音，认为可能是上帝的美意。之后又想到，若靠上帝，点解人又要不停为自己做世上的打算呢？真是好矛盾，不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希望你能帮助我解决我的困惑，非常多谢。勤勤，亲爱的勤勤，从来信睇到你是一个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会考虑到工作与信仰是否协调。你的问题我分三部分来回答。一，是否有了保险就不需要上帝？二，基督徒可以买保险吗？三，从事保险业会羞辱基督的名吗？一，是否有了保险就不需要上帝？如果有人以为买了保险就不需要上帝，他一定很幼稚，因为人人都知道人寿保险保不住生命，医疗保险不是保健康，意外保险保的是意外，所有保险都只能赔钱，不能够保健康平安，更不能够赔生命。其实购买保险的背后心理，正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可靠，不能够担保明天不会生病，不会遇车祸，仍然活着，所以才买保险，希望生病时有医药费，防止烧了之后不至无家可归，离世时家人亦不会忧愁衣食等。是，这些都是明日的计划，但只是有限度的经济计划，是带着危机感的计划。如果买保险之后就可以安枕无忧，这样不是就好像主耶稣所说那个无知的财主吗？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参路加福音12章16-20节。事实上就是这样，要保险公司赔偿不是好事。试问有谁为了能用那笔巨大的医疗保险费而宁愿选择患上不治之症？何况领取人寿保险赔偿金的人肯定不是死者，生命健康平安才是最宝贵。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在这里奉劝那些擅长计划明天的人，不要只有一半的聪明，只懂得计划今生，不懂得计划永生。一个人如果死了，巨大的赔偿金亦不是他们的。但是偏偏每一个人都非死不可， 却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生之中必患重病，都遇上车祸，都家中失火等。如果我们为了那些不是必然发生的事购买保险，是不是更应该为生命购买保险？怎样为生命购买保险呢？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十一章二十五节。主耶稣所讲的是上帝所赐的永生，不是肉身的衰败死亡能夺去。而基督徒可以买保险吗？购买保险是不是信心不足，不信上帝会保守不生病，不遇上车祸，不供应急需，不看顾我们留下来的孤儿寡妇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上帝并没有应许凡信他的人在世上不会遇灾病。相反的，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不过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无论遇灾祸或疾病，都只能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保险。不过上帝没有偏激，他也顾念我们肉身的需要。主耶稣复活以后还做饼烧鱼给门徒吃呢？经上亦不是提到未雨绸缪的好处。如果约瑟为埃及王储粮，使到举国人民至邻国灾民都能够渡过荒年，箴言十三章十一节、二十一章二十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财产，智慧人家中积蓄财物高油，愚昧人除得来除吞下，计划未来使自己生病或去世的时候不会成为亲友的负累，未尝不是好事。不过不要把心思和安全感都放在经济计划上，让自己变成无知的财主。至于基督徒应不应该买保险，我认为这些不是大是大非、正邪真假的问题。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罗马书十四章一至十节。我们要有宽阔的心胸，接纳看法和我们不同的人。三，从事保险业会羞辱基督的名吗？其实不论你做多高尚的职业，亦可能羞辱上帝。不论你做多卑贱的工作，只要正当职业，都能荣耀上帝。关键是在乎你的为人、你的心态、你的价值观和你的生命。不过我想你的顾虑亦不是空穴来风，因我亦曾听过有人批评从事经纪业的人见钱开眼，把每一个人都看作发财的对象，不论他是旧与新知或亲友或教会里的人，在他的眼里全都是可宰的肥羊。他忽然间变得分外亲切热情，平日不相熟不经常来往的人都热心招呼，友善交谈，甚至相约吃饭，然后用不难之舌推销产品，企图把他们变成顾客而增加自己的红利。我先声明，不是每一个经纪都这么市侩，但是经纪的工作本来就是要找顾客。上课时老师亦不是这样教吗？先从熟人着手，然后积极投入社团， 在广大社交圈子认识更多人，才有机会推广业务。老实讲，热心助人同热心找顾客，两者好容易混淆，有时连自己都呃到自己。不过讲返转头，唔系每个经纪都系咁样。亦有少数经纪为自己定界限，唔在教会内讲生意，唔打教友嘅主意。亦有本来性情就热心落座，冇把自己嘅红利放在前头。不过就唔容易做到，呢个系生命嘅问题。如果冇呢个生命，只想找顾客，旁人嘅眼睛系雪亮，点可能睇唔到呢？咁样从事经纪业变成咗自暴其短、羞辱主名。如果你已经决定从事保险行业，我劝你要常常留意自己嘅动机系唔系纯正。究竟你系想帮助人、服务人呢？亦或系想赚多啲钱呢？如果你真系纯正落座、先人后己嘅生命，我想这的确是一件很好的工作，就如你所讲的，可以帮助人，又可以为上帝作见证。但愿你同上帝保持紧密的关系，全敬畏上帝的心，谦卑诚实地服侍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这样你虽然从事保险业，也一样能荣耀上帝，造福别人。愿上帝同人都喜爱你，更多人因你认识基督。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哋脱离罪同死嘅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系人类唯一嘅救主，系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佢，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唔认识上帝，我嘅人生方向同路线都错。我系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从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在场，作者方华。有个说法，机会是一个迎面而来的人，可是他的鞭子扎在前面。他同你擦身而过的一刻，你要拿住他的鞭子才能捉得住他。当他经过你以后，你就捉不住他。所以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你没有预备，机会与你擦身而过就会流走。机会不等人，只有随时做好准备才捉得住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深深体会这一点。有些大客户开始时只会给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件做，如果你一直认真做得妥妥当当，当有一天对方有紧急的案件，而平时为他们打点这一方面的公司刚好没有空处理，你的机会就来了。如果你在能力上已有准备，这一次的机会可带给你升级，成为更受重用的果伴。机会降临的时候，你必须在场才有可能得到它。写作也是一样，有人以为我们写作的人脑袋装满电灯泡，叮叮地响着，源源不绝，随手拿下来，真是太美丽的误会。灵感是给勤力人的奖赏，灵感需要耐心等候，只有愿意灵感一来就马上工作的人才会捉住灵感。你最可能得到灵感的地方，不是风光如画的度假胜地，亦不是享受下午茶的咖啡桌旁，而是书桌上的电脑旁边。灵感来自活跃的思维，必须不断思考， 持续阅读，追寻答案，即是说做做做才会有灵感的反应。机会来到时，很多人亦不在场，尤其是人在心不在。有人追悔年轻时没有勤力工作或用功读书，今天就是有机会摆在面前，亦没有能力去积极上进。年轻时不在场，奋斗时不在场，重要时刻不在场，结果都只能追悔莫及。有些家长在子女年少时不在场，将来的亲情淡薄可以想象到。在人际关系上，机会亦只是给在场的人。有一首诗原本题目为《我有一个梦》，在很多纪念品上出现的题目为《足印》，描述作者看到自己的人生有如沙土上的足印，主耶稣的足印一直与作者的足印并存。可是在人生最低迷忧伤的日子，沙上只有一行足迹，作者问主耶稣，我最受苦难熬的日子竟剩下一双足印，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开我？主耶稣回答话，在你困难的日子，你只看到一双足印，因为我抱着你。这首诗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他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永远都在场，他没有缺席的时刻。日本经历地震海啸之后，我们有些年轻人进到灾区去探望灾民，他们言语不通，但他们以拥抱和服侍去表达对灾民的关心，灾民往往感动得流泪。其实他们所做的是极其微小，但他们在在场管理了哀伤的人，这些就是基督信仰的真谛。我们陷于罪恶苦海中，耶稣在场，他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当其他人在困苦的时候，基督的信徒也要在场，献出微小的力量。上帝是永远在场那一位，问题是你有捉住他在场的机会吗？观察人生，给与拿，作者白衣。世间有一种人是给的 giver， 有一种人是拿的 taker。 我们总以为给的就是富有，拿的就是贫穷，其实不一定。曾经有几个乞衣死后被发现家中藏有巨款，亦有人欠下巨债，狂用信用卡，没有一些责任感，总之别人的钱毫不吝啬。另外我亦读到有些宣教士献身万方传道，穷得几乎没有饭食，还把仅有的钱送给人。会不会这两种人都在一起呢？一个穷 giver， 一个富 taker， 使人觉得世界好不公平。是的，父母和仔女的关系往往就是这样。俗语说，养儿100岁，长忧99。做父母的到了年老体弱，还想要给孩子，背后的动机是爱。如果孩子长大懂得报答亲恩，这种角色就会对调。不懂得兑换角色的人是还未成熟，总是似小孩子这样，只懂得伸手要，不懂得给。我们是不是长不大的孩子？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对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一些回馈的爱心和责任感？如果只是伸手要，得不到就生气、扭计，那不是似被纵坏了的孩子吗？这部分由谭瑞娟录制的《中信月刊》2013年5月第52卷第5期总编号613播放完毕。